生当中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来思想非常严肃的问题。那么，什么问题最严肃呢？那就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情。没有别的事情比关乎我们的生命的事情是更加严肃的。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是讲一个如何投资的话题的话，大家可能会很认真，来的人可能也会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谈到生命的问题，大家很无所。但是咱们今天在这个营会里边啊，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最重头戏。今天晚上我们来认识巴比伦。什么叫做巴比伦？咱们今天主题叫做活在巴比伦，对吧？大家看到这个主题，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对吧？因为我叫戴玉林，对吧？这个名字起的时候呢，就是我妈妈当时爸妈认为基督徒在中国就像犹太人在巴比伦。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1963年啊，我已经把我的年龄告诉你，所以1963年，中国是这个经过了已经历次的政治运动啊，我们家下放，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家里挺惨的。那么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基督徒在中国，那么就好像被掳到巴比伦去啊，那种的情况。圣经里边巴比伦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在启示录的最后。启示录的最后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内容啊，就是宣布大巴比伦的灭亡。那么这段圣经我不知道多少次弟兄姊妹读过啊，这段圣经它到底要讲什么，是吧？讲到从海上上来的兽，它到底在讲什么？兽的兽的印记666啊，手上一印记拜兽到底怎么回事？那么今天晚上这几天啊，我们就想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聚焦，来研究这件事情。那么，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的时候，我现在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把今天晚上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典的基督，我们在这里同心的感谢、赞美，也同心的敬拜。主啊，因为你是。唯一值得我们这样赞美和敬拜，因为你为我们的生命，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如此之完美，如此之宝贵，是吧？更是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所付上的代价，使我们成了蒙恩的人。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可能还有人还没有完全认识你，说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工作，是吧？使我们已经为你的人生命能够得到更新和建造。如果还不认识你的人，是吧？今天也愿你的灵在每一位慕道友的心中动工，是吧？使我们深深知道，我们信不是宗教，不是迷信，因为你是客观的、独一的真神，你是造物的主，你是掌管历史的神，并且今天你仍然在用强大的见证来向我们表明，是吧？你的话。你的能力是何等的真实，是吧？把这个营会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是吧？我们愿你的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愿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是吧？也求你的智慧开启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谢谢主，今天晚上孩子把自己也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是吧？求你更新心中的力量，能够把你自己的心意讲解得清楚。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真理，
阿门。
是吧？那么今天我们涉及的内容是比较多的，包括了圣经啊，包括很多的历史啊，包括这个圣经里边的前后的对照，可能涉及的内容比较多。那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跟上来啊。那么我们这次营会一共4次信息，那么这个是一个基础啊。就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活在巴比伦到底巴比伦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第一场信息就是了解大巴比伦的这一个奥秘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提这一次的信息啊，会讲到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在启示录新天新地到来之前，最后一件事预言的就是大巴比伦的灭亡。那么，在讲到大巴比伦灭亡的时候，我们就会想：那么大巴比伦的灭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圣经说， 如果我们伙同跟大巴比伦的那些状况，我们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跟随大巴比伦的那个潮流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危险，因为大巴比伦的沉沦就是永远硫磺的火湖，它要下地狱的。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分辨、认识什么是大巴比伦，那么这个巴比伦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运作的方式？那么我们有可能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已经掉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危险的里头，我们还不一定，对吧？那么这个大巴比伦跟今天的实际的整个世界的现象是非常关系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东西也许会很震撼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曾经可能很认可的东西，今天可能你会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比方说，我们认为的普世价值系统，那真的是很正确的吗？对吧？前两天刚刚过了六四，我听了一些美国的华人牧师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对吧？说基督徒要在世上发光作盐啊，基督徒要在世上倡导，我们要坚持啊，比方说民主啊、法治啊，我们要倡导人权啊，倡导人道主义。那么这些东西真的是合神的心意的吗？真的是从圣经里边来的吗？啊，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世界大巴比伦它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到最后啊，圣经提到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肉体的征战，不是以色列跟拿着枪打的，对吧？这是一个思想意识的征战，啊，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从心里边把这个东西搞清楚。那么我们怎么搞清楚呢？我们一个是学会啊，今天晚上我们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从上帝的眼光看世界。我们如何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上什么都有，看不懂。哎，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有理？神有理，大家同意吗？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相信他是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的上帝，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他所讲的真理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依据。这个大家同意吗？所以，就像咱们明天我可能给年轻人讲关于以色列的问题，对吧？巴勒斯坦对还是以色列对？我们。不管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谁对，我们说上帝对，对吧？那么上帝怎么样看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们的观点，是他的观点是对，我们就应该站在他的观点上来看这个问题，是吧？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学会啊，从神的观点来看当今的世界是怎么回事。比方我举一个问题啊，当今的美国政府自古以来，就是从美国成立以来到现在，美国政府是不是一个基督化的政府？答案是不是？美国政府绝对是个撒旦魔鬼的老窝，真的吗？好，等一会儿我们来分析为什么美国百姓是很多很多的全世界最好的基督徒。因为当时在这个美国成立之前的时候，在欧洲那一些所谓的清教徒，真正爱上帝的那些人。他们逃离欧洲，为什么逃离欧洲？因为欧洲产生了两个运动，一个叫做文艺复兴运动，等会儿我会讲，对吧？一个叫做启蒙运动。那么当这个两个运动起来的时候，整个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一些基督徒在那里没法生存，所以他们跑到美洲去，上帝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地方。那么到了美洲以后，美国人曾经是全世界宣教士最多产生的地方。他们对宣教的机构支持最多的地方，对吧？但是随着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宣教工作渐渐的退出去了。现在的美国已经烂到和澳大利亚都一样，对吧？现在我们看看澳洲已经烂到什么情况了，对吧？我们从中国逃到澳洲的很多人移民过来，我是至少是这样的，对吧？希望能够找到一块自由的、美好的、敬拜上帝的地方，但是今天已经。越来越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我作为一个牧师，我不愿意去申请婚姻注册，因为我不能遵循澳洲的婚姻法来给人注册，因为那里边是你不能拒绝同性恋的东西。我们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头， 你怎么想象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今天发生了今天这些事情，我们就来认识关于大巴比伦的问题。好，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我们学会从上帝的眼光看世界啊。那么，既然从上帝眼光看世界，这个世界呢，基本上这么多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啊？我们说有三个决定因素，有三个决定因素，最基本的决定因素是独一上帝的主权，他来决定一切。同时呢，在这个灵界的里面，还有第二个存在，那是与上帝相反的，那就是撒旦魔鬼邪灵的存在。所以这两个灵界的对立，就产生了这个世界上许多许多的对立，根本的对立在这里啊。那么，以独一之上帝为代表，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群体，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群体是犹太人，犹太人就是上帝在这地上永远的使命，上帝从来没有废弃过跟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拣选和应许，从来没有废弃过。虽然他们流浪多少年，那都是在上帝的应许的里面，在上帝的计划的里面。大家记住一件事。以色列人受苦，很大程度上是为外邦人，是为我们。我为什么爱以色列？因为他们受苦为我。当我犯罪的时候，上帝打他自己的孩子，你不能理解呀，是吧？就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为什么是这样受苦？是为我，是吧？我们要明白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二个群体呢，就是基督徒。所以，犹太人和基督徒教会是代表上帝一方的人类自己决定。那么，今天在澳大利亚，尤其在澳大利亚，对吧？你信什么东西，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不信上帝，你说我什么都不信，你自然信撒旦，没办法，没有中间选择。不属上帝的人，他就自然属撒旦，对吧？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撒旦。撒旦他是客观存在的，他与上帝作对。撒旦在这地上选择他的代理人，跟上帝在地上选择他的代理人是一样的。所以神的仆人在这地上代表上帝来传扬他的工作，撒旦在这个地上也选择他的代理人来在这个地上做事情，对吧？很多事情你都看不懂。你想西方的白左，他们做了很多事儿，你看不懂的。你像美国拜登把 border 打开。欢迎乱七八糟人都往里走，天天往里跑，成千上万的往里跑，对美国社会有什么好处？有好处吗？没有好处。你像澳大利亚，幸亏我们周围是大海，是吧？如果我们是跟哪个地方接壤，打开大门，呼呼往里跑，你说这个社会怎么能承担得了？那还要法律，还要保护国家移民法干什么呢？不没有用了吗？你看到这些东西，看不明白了。就像当年德国，对吧？那么多穆斯林难民，所谓的难民，其实哪里有难民？就是。不想在自己国家待腻了，就是往你的国家跑，他就敞开，双臂欢迎。你看不明白为什么这样？那是撒旦的代理人在世上干这种事儿，目的是干什么呢？拜登存在的目的干什么？就是毁掉美国。澳洲制定的很多移民政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毁掉澳洲。很有意思啊，移民法把人弄进来。你看啊，撒旦在上面主导，这边呢就在那里办事儿。这些人在这里搞多元文化，那边搞移民，这边把难民搞进来，这边给他多元文化把它保护起来。所以进来的人来冲淡澳洲原本的基督文化。你不能抵抗，你抵抗就不人道，你抵抗就不多元文化，就种族歧视，对吧？这些理论都把正确保护的全部给你捆住，然后你任意进来，你这里没有办法抵抗。所以这一个西方白左制度就把曾经的基督文化的社会搞得又弱又没有力量，又没法保护。慢慢慢慢的教会没有，慢慢慢慢的被冲淡，慢慢慢慢这个社会平淡。这些政客比我们这个政客比我们脑子笨吗？不。因为他们效忠的对象不一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好，所以呢，这时候人类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效忠上帝的，一个 是效忠撒旦，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开始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那么，在创世纪第十七个，不是这个启示录啊，第这个17章就讲到关于大巴比伦的问题了啊。这个启示录17章第1节到第6节啊，我们一起来看啊，拿着7碗的天使当中的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记住啊，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这里边呢，就提出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谁大淫妇；第二个呢，就是他要受刑罚，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基督已经产生，撒旦已经宣告他的失败啊，这里他一定要受刑罚。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哦，这是在2000年以前约翰写的。那个时候就已经预先说明撒旦魔鬼将来一定要受刑罚，对吧？那么这个大淫妇是谁呢？有很多人说是天主教，对吧？不是，人类啊，我们的被造，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借着他造，通过他造”，最后呢又是为他造，为谁啊？就是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人类啊，整个人类正常情况下，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像新娘和新郎的关系。我们是新娘，他是新郎。本来我们应该是爱慕他，专一和他。可是呢，世上却有从亚当开始啊，把上帝把主耶稣给出卖，然后我们跟随了撒旦。所有跟随魔鬼撒旦的人都叫淫妇，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有不信上帝的人都叫淫妇，因为我们本身就应该属上帝，对吧？就应该属基督，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我们却不属他，我们跟着撒旦跑掉了。撒旦是基督的敌人，所以人类。当中，所有不跟随基督的，通通在基督的眼中看，都像淫妇一样。不过，这里边加上了一个大字。当时王东军都讲到这个，启示录里边有很多大字，大巴比伦是吧？大淫妇啊，这个很多大字，是吧？大灾难是吧？哎，这个大字。那么后边就说了啊，他是地上一切。啊，做恶事的啊，在这说哈，奥秘在大巴比伦啊，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什么母，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带领世界上的众人跟随撒旦那帮人，他叫做大淫妇。大淫妇不一定是指的是具体的哪一批人，它是指的一个影响世人、带领世人。抵挡基督，跟随撒旦那个势力。那么这个大淫妇啊，叫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行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非道德的作乐，非道德的作乐。所以地上的这些头，这些君王，这些头头，对吧？跟着他。去享受、追求最终之乐，权力、物质给他们带来的那种罪恶当中的快乐，然后住在地上的人，那是所有人，对吧？然后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个翻译有一点不大对，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都在他淫乱的酒中喝的这个酒比较醉，酩酊大醉。是吧？也就是说，东倒西歪都忘记了自己是谁，疯狂了，是吧？看看今天世界上贪婪的人的心，追求物质的心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是吧？然后他就说了，这是作者，我就是约翰啊，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了一个异象，是吧？前边的这句话呢，这是主题啊，说我到这里来啊，到这里看到他要受的刑罚，大淫妇啊， 然后呢，实际上呢，这是对他的解释。大淫妇下边这些人都是跟他一块儿，这个所谓的行淫啊，行淫就是一种罪恶的快乐，对吧？地上的人都在享受最终的快乐，所以我们想一想，今天世间的快乐都是干什么快乐啊？然后呢，他就看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大淫妇啊，然后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那么这个兽呢，是这个妇人是在坐在重水之上的。这时候有三件事情了啊，一个是大淫妇，她骑在一个兽上，然后这个兽在重水之上，对吧？这么说我们就看到，重水就代表世界上所有的人。兽就代表地上的某一些的证据，然后大淫妇这里说奥秘在大巴黎，谁是大淫妇就是大巴黎，对吧？然后那个兽呢？那兽有7头10脚，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等会儿我们来讲兽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说那个女人是什么情况呢？穿着朱红色的衣服，金杯啊，钻石，手中怎么回事？反正总之。她是一个在人的眼光来看非常的丰富、尊荣、有权柄、高高在上、被人崇拜的人，这样的势力，对吧？然后这个他的额上，就是这个大淫妇的额上，对吧？骑在朱红色兽上的这个女人啊，在她的额头上有一个标签儿，她说"奥秘在大巴比"。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巴比伦的奥秘啊，然后做世上一切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然后我又看见那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所说的血，并不完全指的是物质的血，是他在灵里边的征战，把很多原来的基督徒、属上帝，包括犹太人，借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拉到地狱里边去，重新回到死亡的路上去。这个是关于我们今天啊，先看。这个概念放在心里边了啊，大淫妇骑在兽上重水啊，它的名字叫大巴比伦啊，等等等等的。等会儿我们来分析，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样说的是什么事儿啊？速度有点慢，好，这先有一个图画的印象啊，这个当时约翰是不是看到了这么一个图？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至少是有一个女人啊。骑在一个7头10脚，几头？7头啊，几个角？10个角啊。然后什么颜色的？朱红色的啊。所以这个淫妇啊，她骑在这个兽上，骑在这个兽上，表示她在控制这个兽，对吧？然后呢，重水啊，下边是重水，把它拖住。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也就是说，众民是产生这种权利的基础，众民是产生这种权利的基础。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一滴水啊，在下面。启示录。第14章，这是刚才咱们讲到的第十几章，17章啊。现在我们就往前了。我为什么问大家问题啊？就是这个时间很容易睡觉，是吧？这个我讲很兴奋，就是免得我自己睡觉，对吧？大家啊，跟上去啊。好，这是第14章了啊。第14章这里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了啊，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这几个谁怒？上帝，对吧？为什么怒？因为人背叛上帝，跟随撒旦行可憎的事，对吧？然后呢，的大巴比伦城、巴比伦大城、群岛的群岛，这是一个宣告，在14章里边就宣告了，对吧？然后第三位天使就大声说了：“说若有人，但愿不是我们啊，但是若有人。”下边说拜寿和寿相，拜寿什么叫拜寿和寿相？啊，什么叫做拜寿和寿相？我们应该是拜谁？我们应该拜上帝、拜耶稣的，对不对？拜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属灵的降服，就是你认他为你的至高者， 所以上帝是什么意思？神是什么意思？就是至高者的意思。那么就是说，你拜上帝，就表示他是你的至高者，你屈服于他之下。然后你既然你认他是权威的，你一定要跟随他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拜寿和受相啊，这个人拜寿和受相，就比如说，我认为他是对的，然后我心里边认同他，我跟着他走。刚才我讲了，普世价值的这一套东西，我们心里边认不认同？我们要不要跟他走？我们知不知道他背后是谁？这是我们提出来的很重要的问题啊。好，若有人拜寿和受相，就是说把寿和受相当做你的至高者，你服从他，你跟着他走，心里边认同他的，然后在额上和手上受了他的印记，表示你的思想和你的行动跟着他走。被他印记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印记的意思就是被他验中了，合格，在他的面前合格。你知道我们杀猪的时候啊，经过各种检查，最后不给一个印包起来卖了，对吧？这一个印表示什么意思？根据我们的标准，这个肉是合格的，表示这个意思，检验合格。所以在我们的头上和手上受他的印记，就表示说我们属撒旦。撒旦说：“对，说我合格，就这个意思，表示我们的思想，因为行动是靠思想的指挥嘛，对吧？行动是个结果，思想才是原因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跟信耶稣信不？有很多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其实已经拜了受相，因为他的行动在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思想。”其实你一问他是认同那些东西，他的行动在支持那个东西，对吧？然后这样的人怎么样？必和神大怒。咱们今天晚上讲的干什么？就是避免我们惹神的愤怒。咱们把思想要搞正确，对不对？我们避免我们落入到被神愤怒的那个地步里面，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你说这个多可怕，对吧？然后，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我特别把这些字叫"纯一不杂"。为什么"纯一不杂"？上帝的杯中里边装的是愤怒，对吧？还有别的东西吗？没有了，没有了。纯一的愤怒，为什么纯一的愤怒？因为这样的人拜了兽和兽像的人，在上帝的眼中看。太可恶，对吧？又无知，又蠢又坏，所以上帝对待这样的人已经无话可说，纯粹的罪恶，没办法，对吧？有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啊，我就看到有一些人在这个小视频也好什么里边评论，我们就是支持哈马斯，哈马斯是英雄，哈马斯正义。我真的觉得这些什么，我对他无没办法评论。一个恐怖组织，一个杀人、强奸，一个把人干到那种程度的这种组织，居然说他正义，居然说他，你还能怎么评论这样的人？那没办法，对吧？但他自己觉得不错啊，所以这样的人到了最后，在上帝的心中，唯一不全是愤怒。因为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表面上看愚蠢，其实他是坏，没办法，他就站在这个坏的那一边，没办法。他要在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苦的冤枉上报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晚上花时间干什么呢？就为了避免我们落入这种状态。然后那些拜寿和寿像，受了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下边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为什么说圣徒的忍耐？因为走这种道路的人更多，而走我们道路的人很少，少到一个地步，连教会里边走我们这种路的人可能都很少。但是我们要忍耐，我们忍耐的基础。在于我们信圣经的话，因为这是上帝说的，不是我说的，对吧？所以他们是什么呢？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但是我们要守上帝的真道，要守耶稣的真道，我们只要知道，对不对？你连上帝的诫命是什么，他的道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守啊？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的话，是为了花点时间，对吧？好，下边我们就。这个借着
今天这个经文啊，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大巴比伦，先讲一下这个巴比伦的来历。这个巴比伦在圣经的原文就叫巴贝尔。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混乱的意思。其实它最早期的时候是一个象声词，啊，就像我们说噼里啪啦，对吧？他说巴贝尔就是巴拉巴拉，对吧？就互相听不懂，你讲话，哎，怎么成了巴拉巴拉，对吧？在希伯来文里边有很多这样的象征词，比方说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边吃什么东西？吃玛纳，玛纳就是 manna，就是这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象征词啊。这个比方说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过了约旦河，第一个他们安营的地方叫什么？谁还记得？以色列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过了约旦河。第一个扎营的地方，安营的地方叫什么？哎，叫杰甲，叫 Gilgal。Gilgal 是什么意思？就是咕噜咕噜，哎，就是滚滚的意思，就是滚开了啊，叫 Gilgal 啊，叫 Gilgal。那么就中文就翻译成杰甲，对吧？就是因为在那里，上帝把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羞辱滚开了，对吧？那么他们成了一个独立、自由、有尊贵的民。所以他们进去的第一个地方叫做"滚开羞辱"，就叫耶路撒冷。那么巴比伦呢，也是一个象声词，就是互相不了解对方，你的嘴怎么说出来的是巴拉巴拉的，听不懂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巴比伦这个字就是来自这里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就看到一个破旧的高塔，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给它起名叫巴别塔。哟，我打错一个字，不是。啊，是，不对，巴比伦啊，巴别塔，其实这个那是分别的别啊。其实巴比伦和巴别塔那个前边这两个字都是巴，啊，是同一个字啊。好，那么这个塔是怎么回事呢？是被一个人领导，当时全世界的人合在一起来建造的这么一个塔。那么这里呢，经文回到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从第六章开始记载人类历史上第一件伟大的事情，什么事？挪亚洪水，对吧？用了3章经文来记载挪亚洪水，就是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到了第九章，挪亚从方舟里边出来了，到了第十章，挪亚的后代在世界上开始繁衍分散。上帝跟挪亚说：“你们要分散到全世界去啊，要分散，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人类应该是一个平面，啊，人类应该是一个平面。然后唯有上帝是每一个人要崇拜，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人和人之间是平等，谁也不要在别人之上。”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很可怕的话，叫做"吃得苦中苦"。哎，我们都说了，别人踩在下面，我们拼命往上爬，做人上人才是成功的人，对不对？这就是从巴别塔的思想来的，明白吗？上帝最恨恶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做人上人，因为神才是人上神，人上神，人不可以。在别人之上，明白说的意思吗？所以咱们今天来到这个营会里边啊，我们的营会，其实我们的组织很松散。我特别奇怪一件事情啊，每次我们组织很松散的时候，我们的营会就进行的特别好。为什么？因为自觉。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世界上最好的政治是什么政治？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什么制度？是没有制度，是没有政治，无政府主义，自动，那是最好。在家里边，基本上你不需要政治，你不需要政治统治，你不需要什么制度，在家里边，对不对？他自然的就这样做。爸爸妈妈给孩子挖屎挖尿，我的小弟弟生出来，我把我的爱都不在，这是什么政治？是我为他服务，不需要，因为爱在其中，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在。基督的理念没有谁给谁强，我是个牧师，也说牧师你想当头，
我说你根本不明白教会里边服侍是一个什么概念，对吧？上帝呼召我们，不是让我们去统治别人，是让我们去服侍别人，对吧？这个是啊，可惜呢，这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对吧？那么从挪亚洪水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这个人物虽然在圣经上其实不多，但是他对今天世界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说巨大的一点也不过分啊。今天的联合国里边很多概念都来自于他。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啊，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那个火把点着的那个东西，就是巴别塔的宝座，很有意思哦。你不会看着看热闹，会看不到。你一看，咦，为什么会是这样？奥运会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活动之一，是吧？那几个圈圈表示全世界合在一起，正式凝露自己。他那个火从哪里点的？从下边。为什么从下边？那个火是怎么点着的？大家知道吗？那个火不是用任何火柴点，那是用太阳点。他们用特殊的方法，用太阳光点着那个火焰。那是由24个这个女祭司在那里先祭司完了以后，那要太阳点那个火，点着火以后，那个火被点着，然后跑遍全世界，最后跑到那个台上去把火点着。那是撒旦之火，拜巴力的，从凝露开始的，从凝露开始的。这个我们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属灵观念。含挪亚三个儿子，闪、含、雅。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那感谢主啊！黄种人的祖先，黑种人的祖先，非洲人的祖先是含。那么他被咒诅，这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吧？所以你会看到，今天非洲人几乎对世界没有任何贡献，非洲人对世界几乎没有任何贡献，无论是在哪个方面。所以他大概唯一的贡献就是他还会跳舞唱歌，是吧？哎，咱们这无语这个会的东西，除了这个之外，大概就是，对吧？那么他大概跑得挺快，对吧？就是这样啊。这个歪戴个帽子，就是这样，是吧？其他的永远是接受世界对他们的援助。你听没听过哪个非洲国家援助其他的国家？永远没有。好，咱们不是说种族歧视，而是圣经真理、客观事实，是我们看到对不对？是吧？好，那么含的儿子有几个啊？一个叫古实，古实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以南的地域。一个叫麦西，就是今天的不是古代的这个埃及啊，埃及人叫麦西，然后佛就是埃塞俄比亚西非的人，然后就是迦南，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啊，然后含就是闪生了含生了古实，古实又生了宁禄，宁禄是非洲人。是吧？古时黑人在埃及南部，是吧？埃塞俄比亚往南啊，那个地方黑人啊。那么他为世上什么之首？英雄之首。什么叫英雄？啊？英明领袖，有力量干什么？
统治的事
啊？
统治
哎。这首表示什么意思？就是他开头，他开头干什么东西呢？统治别人，统治别人，压迫别人。那么在统治别人的时候，我爷爷小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我听毛骨悚然。他说：“当你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我不知道，不好好读书。我爷爷说：“你这傻瓜。”那我说：“你叫我干什么？”他说：“你才不懂呢。”人生正道是杀人，这我爷爷从小从小教育我，对吧？人生正道是杀人，为什么呢？他说你杀2个人你偿命，你杀20000个人你当皇帝，哪一个皇帝哪一个英雄不是杀人杀出来的，是吧？我小时候60年代，他说你看看毛泽东杀了多少人， 他宫廷的查，他大夫因为一个战役，几千几万的人就死了，然后呢，他变成了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对吧？凭什么呀？英雄嘛，对吧？英雄成名什么？哇，酷啊，是吧？所以这个叫做英雄，第一个英雄，他是英雄之首。下边说了，他的国起头就是巴别，就是巴别，对吧？那么这个国呢，在原文里叫 kingdom，叫 kingdom，应该翻译成帝国，对吧？也就是说，世上第一个大帝国叫巴比伦，是宁路开始，所以他开始了地上的第一个 kingdom，叫巴比伦，所以巴比伦这个名字就从那来了。一直到今天，圣经所说的大巴比伦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对吧？那么它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什么叫示拿地？示拿地叫两河流域，是那，就是两河两条河的地，对吧？好了，我们两河流域在哪里啊？然后下边说，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那地是哪地？啊，还没到是哪地？那地是古实地，古实地就是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地方，是在非洲南部。咱们去过以色列，去过埃及的地方，我们到埃及不足的最南边，对不对？那个地方就离着古实很近，所以埃及人本身他不那么黑，对吧？因为那是麦西人啊，而且现在埃及大部分都是这个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对吧？真正的麦西人只有大概20%多一点点，那么古实人是黑人，是吧？所以呢，这个宁路，他来到两河流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这地。然后他从哪里走呢？就从今天的非洲走，走过了埃及，然后走过了西奈半岛，然后走过了以色列这个地方，走过了叙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就来到了两翼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平原，然后他们就住在了那里，啊，然后他们就在这里开始建造。尼禄这个人不得了，他建造了尼尼微，就是后来的亚述帝国，他建立了利荷伯、加拉，然后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一个大城叫利县，这个利县就是那大地。那大屏就是他。那么到了第11章，说那时啊，天下人的口音都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往东方移动的时候，他们往东方移动就是卖这个古时啊，宁路从非洲往亚洲移动。啊，往东方移动的时候，然后呢，在示拿平原、示拿地遇见一个平原，就是在两河流域的中间，就是大概在今天的巴格达稍微往南走一点点，西南走一点，在那里找到那个平原，然后他们就说：“来吧，come。”上帝的话说怎么样？Go。但是人的话说，所以我就常常觉得，咱们中国有一首诗歌叫做有一首歌，不是诗歌，有一首歌叫做什么呢？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天，团结是钢，不对，唱错了。哎，反正总之就是来吧，来是什么意思？聚集人力啊，聚集人力。这时候一聚集人力怎么样呢？众水就开始把人扶起来。对吧？所以众人都来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做人上人了，对吧？好，他说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大家注意，金字塔的里面的建筑的材料全部是砖，里边并不是石头，外面是石头，里面不是。所以这个宁路的巴别塔是仿造金字塔。所以他到了非洲以后，到了这个，为什么这次能去以色列？我特别鼓励大家去以色列，就是看两件事：第一个，看埃及的金字塔，这个就是巴别塔的原型，对吧？第二个看什么呢？就看神庙，看他们造的巨大的神像， 凝露到了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也开始造神像。那么这个神像是他自己的投射，对吧？到了但以理的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又造神像，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形象什么样子？我们到埃及去看。所以凝露他的巴别塔和他造神的思想是从埃及带到两河流域去，先放在脑子里面啊。然后他说我们把砖烧透了，用石漆当这个灰泥啊。然后他们说又说来吧，是吧？再一次，come 聚集人地啊，我们建一座城，城就是人聚集的地方，然后再在城中建一座塔，就开始往上走。然后塔顶要通天，在原文里边也可以翻译成塔顶就是天，为要干什么？宣扬我们的名，为要宣扬我们的名，什么名？我们就是上帝，所以拜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皇帝叫真龙天子，我们中国的皇帝都是人见了皇帝怎么样？这，对不对？对吧？我们都变成什么？奴才，对不对？自古以来就这样，皇帝就变成了神，对吧？当时宁禄他从非洲往东方走的时候，路上遇见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塞琳厄斯，这个女人是一个下人。据说他从海上上来，美丽绝伦，英雄逃不了美。看见这个美人，这个宁禄拔不动腿，然后决定娶她为妻。这个后来他们建巴别塔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人都还没分散聚集，原来分散，后来又聚集，那么这个希腊人也在巴别塔那里，那么希腊的女神就成为非这个欧洲人的神是，欧洲人的神是都是女的，特别是罗马的、希腊的，对吧？基督教，对不起，我用基督教啊，基督教传进意大利的时候，他们不喜欢拜耶稣，因为什么？耶稣不能，他们喜欢拜谁啊？喜欢拜玛利亚。为什么喜欢拜玛利亚？这是他们拜女神，因为从欧洲产生出来的第一个神是这个女的，就是塞琳厄斯，是宁布的妻子。那么宁布的家族生了孩子，生了很多孩子，孩子之间你打我，我杀你，你不给权利，我抢这个权利，这一些的问题就产生了希腊的神话。其实希腊神话的背景就是宁布家族的故事。就是这个神打那个神，这个神跟谁不是？这个丘比特拿个枪，这个拿个箭射了两颗星，对吧？这都是塞琳厄斯和宁禄家的故事。因为人把它神化，就变成了这个希腊神话。所以从那个时候，他们拜把人当偶像崇拜，大帝国的概念。首先在地上形成，这个就叫做大巴比伦。好，继续往下看啊，这是一张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给我们一点点的概念啊。虽然速度有一点慢啊，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埃及在这里。以色列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啊，两河流域在这里，所以这个刚才讲到古时就是在写非洲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们从这里往上移动，然后往东方走啊，最后呢就来到两河流域。那么尼尼微大概在上头啊，巴比伦就在这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间的这个位置，对吧？所以宁禄是一个黑人。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的君王是黑人，想一想黑人的特点，啊， 那么我们需要快一点了啊！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那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这个称为一样的人民啊，都是说一样的言语。如今就这四种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儿就没有做不成的了。我们要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啊，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是。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世界，那全地上去，他们就停工，不再建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世界，所以那个地方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在这知道了啊，《启示录》里边所用的大巴比伦，它的来历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关于语言问题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咱们今天不特别讲，但是一个客观现实就是今天有很多语言，对不对？可是人的思想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人的思想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思想的符号不一样，我们怎么知道的？非洲人的想法、欧洲人的想法、亚洲人的想法、思想是不是都是一样？是不是？是不是？当然是。怎么知道？说话不一样，怎么思想不一样呢？我们怎么知道他的思想是一样的？啊？今天晚上我们吃饭之前的时候，那一个营地的主管人在那里讲话，接下来我们的姐妹在干嘛？在翻译什么意思？就是把同样的思想用不同的符号表达了，对不对？所以叫翻译吗？啊？
是通过语言大家知道的。
是啊，所以我们说上帝变乱了语言，但不变乱思想。你要说的意思吗？所以人的思想是一样的，语言不一样，所以翻译就表示同样的思想用不同的符号，因为他们表同样的思想，按这种符号表达，同样的思想他用不同的，所以神没有变乱人的思维，只是变乱表达方式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目的是什么呢？放慢人的能力的发展速度，所以发展的太快不是好事。那时候咱们中国的伟大人就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不对？你如果发展的太快了，就完蛋。所以今天世界发展的这么快，快到结束的时候，对吧？我们再发展，我们能发展什么？我们造出核武器，再造核武器，对吧？再造危险的杀死的武器嘛，对吧？所以我们发展科学，我们再发展什么科学，对吧？慢慢的，我们现在人都裸奔。对吧？现在我们只要有手机，你问干什么、想什么，你的思想都在人家控制当中，对吧？慢慢的货币数字化，不，你啥都没有，对吧？所以到了最后，人的科学的发展就会人把自己，现在转基因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已经危险到一个地步，我们人都很难想象。等到 AI 在发展之后，这世界上已经分不出真假出来，对吗？它可以完全。这个把你的脸照一下，录上你的音来，它就可以完全造出来和你一样的声音，一样的图像。好，咱们刚才讲了巴比伦的概念，咱们看看今天圣经说现在的巴比伦大城是什么？我下边用那个标志什么东西？当然我不是说联合国就是大巴黎，但是我用了这个图画的意思是表示说，今天在世界众人之上。有一个力量在那里，悬浮在众人、全世界之上，它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机构，但是它有这么一股的势力，有一股的势力，它是代表撒旦的势力，然后影响全世界，让人跟着撒旦的思想走。这里边重要的有几个内容：第一，政权、政治、权力掌握的人，你不就干这个东西吗？对吧？第二就是宣传，这个 propaganda 的宣传，所以宁波他为什么会做到好东西，就是来呀，就靠宣传，对吧？第三，教育，我们不要看着今天的学校，不要小看学校，学校对我们年轻人类产生的影响至大。所以今天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发现，特别是做过爸爸妈妈的啊，你发现今天的孩子怎么样？特别难养，特别难教育，特别不听话。为什么？ 这个就是背后的，他在那里产生的这个影响教育的那个思想产生出来的结果，对吧？然后第四个就是 entertainment，我们的电影、我们的这个书、我们的各种的传媒里边哎，这些小的话剧，这些影响，这些东西，都在给我们进行跟随撒旦的洗脑。这个东西咱们刚才讲了，它不掌握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它一定掌握在撒旦的手中。等会儿我会讲啊。回到启示录第十七章，刚才咱们读的经文，继续往下看啊。天使对我说，因为刚才读到了第十七章，说，哎呦，看到这个女人啊，这个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稀奇。天使就对说了，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个女人和驮她的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指示你。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这个驮的这个女人的这个兽，七头兽到底十脚兽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所看见的那兽啊，那七头十脚兽，那么这个兽呢，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指的世界末了的时候啊，指的今天大巴比伦这个大淫妇骑在这个兽上，现在这个兽，对吧？现在这个兽是个什么兽呢？他说他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里边上来。好，那么写启示录的时候是约翰写的，对不对？约翰写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兽它是代表地上的这个大的帝国，超级大的帝国。那么七头表示人类历史当中总共有，特别是影响圣经圣地的什么，有七个大帝国，七头就是表示七个大帝国啊。这七个大帝国是谁呢？大家，我现在先说，等会我会再说一下啊。第一个大帝国谁？哎，咱刚才讲到的对吧？是宁禄降临的巴比。第二个是消灭以北国以色列的亚述。第三个是消灭耶路撒冷的巴比伦。第四个是允许以色列再建圣殿的波斯。第五个是南北他自己这个分裂了以后，南北不断的在挤压以色列的希腊。这个第六个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然后到了罗马以后，罗马三百年逼迫教会，后来他没有逼迫教会，教会把他给颠覆。所以后来的三百年，罗马分裂成东西罗马，对吧？所以叫铁腿啊，这两条腿，东西罗马。但是罗马已经被基督化了，对吧？然后进入到第七个大帝国，第七个大帝国，听他们说，我自己有一点估计啊，不一定对，有可能是指的伊斯兰大帝国啊，特别是后来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对吧？那也是跨欧亚非大帝国，对吧？今天我们看到伊斯兰扩张。啊，这个，从他是宗教、政治、军事连为一体的穆罕默德，对吧？他建立的这个超级大帝国，那也是非常厉害的，对吧？一直影响到今天，因为说什么呢？因为第七个他要暂时存留，所以第七个帝国啊，一直存留到今天，就是伊斯兰大帝国。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地上上来的，这个是指的哪一个呢？我不要给大家浪费时间了，是指的希腊，因为当时的罗马，希腊已经不在了，对吧？所以先前有，如今没有了，对吧？然后将来还要从无底坑上上来，他又复活了。我们看到的今天曾经的大帝国，巴比伦没有复活过，亚述没有复活过，罗马没有复活过，只有希腊复活。所以历史上就产生了两大运动，就是复活希腊灵魂的。第一个就叫做 Renaissance， 叫做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复兴什么？就是复兴希腊文化。因为曾经欧洲人，特别是意大利人，认为我们曾经辉煌的希腊文化被基督文化给破坏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服侍别人，基督里我们要做人上人。所以我们要复兴希腊文化，这就是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然后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干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人不要上帝，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人文主义运动，专门针对教会。所以，他还要归于谁啊？就是将来这个希腊文化，他还要归于谁？ 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看见那个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时候，就必稀奇。也就是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干什么？崇洋，拜欧洲，非洲人崇洋，对吧？很多黑人恨不得把自己变成白人，对吧？亚洲人崇洋，中国人崇洋，日本人崇洋，没有不崇洋的。为什么他那么厉害？就是复兴运动，希腊文化统治着全世界，亚里士多德这些人的思想影响他们的科学的观念、哲学的观念，影响到全世界，就是今天统治世界的这个力量。然后智慧的心要在这里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也就是这个女人，就是指的撒旦在地上最高代言人，对不对？然后有七座山，就表示他曾经拥有过这个帝国，这个帝国腐败，他又坐在另外一个帝国上，明白我这意思吗？然后这个帝国又败，他又弄起一个帝国来，他又坐在这个帝国。所以撒旦借着这个，借着他下边的这个政权，超级大政权，一直在人类的历史上来操纵着人类的历史，带领人背叛上帝，然后跟随撒旦放纵情欲，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那七头就是历史上七个大帝国啊，就是七位王，其实七位王翻译应该不对的啊，就是七个王权啊，曾经有的七个大 kingship 啊，对不对？然后五位已经穷倒了，那个时候是罗马时代，对不对？那是第六位啊。前边的五个已经穷倒了，穷倒的是哪五个？第一，尼禄的巴比伦；第二，亚述；第三，巴比伦；第四，不对，巴比伦、波斯，对吧？第五，希腊。这五个已经没有了，现在是第六，就是罗马，对吧？然后呢，五个已经穷倒了，现在一位还在，就是罗马，对吧？然后一位还没有来，我暂时假设他是伊斯兰大帝国，然后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停留，就是第。就是这个伊斯兰帝国啊，一直停到今天啊，它的帝国仍然很大，对吧？然后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它又出来，其实就是曾经的第五位，就是希腊的，对吧？所以它也和以前的七位同列，对吧？但是呢，慢慢的它要走向沉沦。啊，所以这里呢，我就讲到了这个七头啊，就是指的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这些呢？因为在但以理书里边啊，咱们为什么查但以理书再查启示录呢？就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这些兽是什么样的啊。所以古巴比伦帝国就是刚才讲的宁禄的，对吧？亚述帝国也是巴比伦，也是宁禄建立的啊。后来就是消灭以色列的这个帝国啊。然后新巴比伦帝国，那么那个时候但以理就给。意象当中看见这个巴比伦用狮子来代表，对吧？然后马代波斯是用熊来代表，然后希腊帝国用豹子来代表，对吧？然后罗马帝国也是个怪兽啊，用它来代表啊。然后伊斯兰帝国吗？我问了个问号，因为圣经没这么说，对吧？我看到这个第七兽用其他的任何也套不进去，只有它比较相似。所以今天跟以色列对抗最厉害的就是它。对这个教会危害最大的也是他啊，然后将来复兴的就是希腊罗马帝国第八兽。然后我们再把经文往前推啊，这个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推到第十三章启示录啊，刚才咱们讲的第十四章第十七章，现在推回到第十三章一开始啊，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兽，然后从海上上来，啊，我看那个兽从海上上来，这是世界最末了出来的那个大兽，就是第八兽。为什么呢？因为它十脚七头，是吧？和这个第八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在十个脚上带着十个冠冕，头上都有亵渎的名号，跟刚才说的那个女人骑那个兽一样，对吧？好，我所看见那个兽是什么样子呢？形状像什么？像豹。刚才咱们讲的但以理书里边豹指的哪一个？希腊，对吧？指的就是希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个世界末了的最后那头兽就是第八兽啊，它的形状像豹，那么它的脚，这个豹的脚像熊的脚，不像豹的爪，像熊的脚，表示它的基础很坚定。熊是表示很厉害很壮的，对吧？ 波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这个欧洲希腊复兴的文化，它的经济各方面的能力的基础是很强壮的，然后它的口像狮子的口，对吧？它只是这个口像狮子的口，那么它是吞吃圣徒的。因为为什么说巴比伦像狮子呢？因为它吞吃了神的子民耶路撒冷，对吧？它是消灭耶路撒冷的势力量，对吧？所以这是最后我们说的那个复兴的从灭亡又出来的啊。那个时候，那么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表示欧洲文化里边复兴，然后他的思想最终来自于撒旦，因为龙就是古蛇，又叫撒旦，又叫魔鬼，迷惑天下，对吧？他把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都给了他。弟兄姊妹，教会。咱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是吧？使徒保罗这个外邦人，唯一的使徒，曾经想把福音往东传，对吧？圣灵不许，他就开始往西传了。那么他就进入了希腊，希腊被福音化了，然后他进入到罗马，所以意大利被福音化了。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当福音传向欧洲的时候，撒旦怎么样？会跟着向欧洲去。所以哪里福音兴旺，哪里撒旦就工作的最猖狂。所以为什么撒旦要复兴希腊文化？因为上帝叫福音首先在希腊文化的范围里边先发达起来。上帝要叫西方人把福音带上全世界，这就是欧洲瓜分世界的时候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福音带上全世界，也就是那个时候福音带上全世界。但是与此同时，撒旦魔鬼在欧洲里边所产生出来的敌基督的力量，所以全世界的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这都是从哪里出来的？都是从欧洲出来的，从什么文化里边出来的？从文艺复兴和启蒙产生出来的，反上帝的运动、敌基督的运动，基本上都是从欧洲来的。为什么中国不产生敌基督运动？啊，反耶稣的运动主要它不来源于中国是吧？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知识分子里边说去激化运动，大家听说过吗？是吧？新民主运动的时候啊，他们有一段时间是去激化运动，就是欧洲来的文化什么都要，就是不要基督教，是吧？那是后来的，那是人家传进来的吧？真正敌基督的文化是从欧洲传进来的。为什么从欧洲产生的？这个我们就知道，因为福音先传到欧洲，所以反基督文化最严重是欧洲。所以今天你发现，你在世界上，你给任何人传福音，都比给白种人传福音容易。现在你给洋人传福音难上加难，因为撒旦在做工作太厉害了，是吧？所以为什么欧洲厉害？我们常常认为先进就是好的，对吧？工业革命什么都好。不一定，所以他们的聪明，你看那个就马克思主义，对吧？那很多那个黑格尔写那些东西是吧？这些什么什么孟德斯鸠这些人啊，他们在这个启蒙思想运动的时候，这个但丁搞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写的那个诗篇，那真叫撒旦的诗篇，那太绝顶聪明了，对不对？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艺术，他们什么东西都厉害，为什么厉害？我们觉得那是上帝给他们的恩赐吗？不一定，那是龙给他。所以他们是倡导世界潮流，绝对厉害。所以世界上的人看见这个东西都很稀奇。所以我看见那个兽的七个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这个就是希腊文化被基督文化打下去。所以希腊文化那个欧洲的当年的希腊文化不行了，希腊文化他说不，我们要把它再复兴起来。所以那死伤被医好了，这就是文艺复兴。然后全地的人都稀奇，跟随那兽，这就是全世界人崇洋运动的。然后又拜那个龙了，所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接受无神论、唯物论？我们在拜撒旦，因为他不让我们拜耶稣，让我们跟随撒旦走。因为龙将自己权柄给了那个兽，所以 欧洲今天所产生的那一个非基督文化里边出来的，最后背后就知道谁给他的这个智慧力量在这儿。然后也拜那兽，又说谁能胜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所以曾经一段时间，欧洲人打遍全世界，没有人能够比他。然后，哎，这怎么又回来了呢？好，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启蒙运动，什么叫做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叫 Renaissance 还是 Renaissance 啊？文艺复兴运动啊，是指发生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记住这个时间啊，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会不会对这个"解放"这个字？有点敏感，诗篇第二篇里边有没有记录？世上的君王在争论，万民都在嚷闹，干什么？我们要挣开他的绳索，对吧？我们要自由，对吧？然后他们就一同站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圣号。这个事情早就说得清清楚楚了，对不对？这些人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解放运动。所以中国人民什么军？哈，解放军从哪里解放？其实他们是想从上帝的这个权柄之下解放，他们不要上帝，要人啊，要自由。所以美国那个东西叫什么？哎，不对，叫解放偶像，因为叫 Statue of Liberty，不是 Freedom，是 Liberty，对吧？他们从哪里 Liberty？从哪里 Liberal？对吧？就是从 the power the God the power of God。不要上帝啊！说文艺复兴运动的概念是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这个被意大利的这个什么什么作家使用啊。当时人们认为啊，文艺在希腊罗马古代的时候曾经高度繁荣，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却被衰败消灭。所以，我们会不会认为欧洲的中世纪是黑暗的？我们的教科书里边实际上这样教我们的，其实错了。欧洲的中世纪是非常光明。非常美好，今天那个基础啊，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我们现在快把它败光了，所以我们的历史是从撒旦的声音里边出来的，所以把中世纪教会特别发达的时候描述成黑暗时代，这是一个对教会极力的抹黑，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历史。然后直到十四世纪后期才获得再生，看到吗？谁再生？希腊罗马文化再生，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受了死伤，现在怎么样？又被医治好了的第八兽来了啊！然后所以就复兴了啊，因此称为复兴运动。这个就是 Renaissance 复兴，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啊。然后我们再看启蒙运动。好，Enlightenment。发生在十七到十八世纪，所以那个叫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接下来就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对不对？所以这个复兴完了以后，接着要启蒙，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要希腊文化起来，然后叫希腊文化来光照我们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啊，这是一场什么呢？是一场反封建反什么？哎，这才是真的反封建是假的。反教会才是真的。我们今天实行民主，我们认为我们在反对专制吗？弟兄姊妹，是不是？是不是？我告诉你，不是，是借着反封建、反皇帝、反王权，对不对？那是个幌子。其实，民主运动强调的是不能神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撒旦用民主。就告诉你，你做主不能他做主，所以反对的不是地上的专制。你中国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请问啊，中国是民主社会，谁说是专制社会？中国是绝对民主社会，投票制度，对不对？那这民主怎么是专制呢？真民主假民主的这个，澳洲是真民主吗？美国是真民主吗？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启 启蒙运动啊，发生了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所以咱们刚才讲了，熟龄的征战在哪里？在思想里，对吧？所以这里边重点要抓住的是我们内心的认知。因此呢，一定要注意啊，其实我们都是在启蒙运动的思想教育当中长大，所以我们对教会的认识，认为教会是迷信。是吧？所以我们中国都这样，是吧？认为没有上帝，无神论，是吧？我们都是在这种教育长大的，是吧？所以我们都是启蒙运动的受害者，我们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是吧？所以欧洲的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看到我这是从这个维基百科里边抄下的，这不是我说的，是吧？然后是以法国为中心，其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应该是什么崇拜？上帝崇拜，对吧？理性崇拜实际上是崇拜什么？崇拜人自己，是吧？那么它有别于当时的，因为经文太多了，我不能都给大家解释啊。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反对大奴仆，对吧？然后把它烧了，怎么回事？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已经不再走民主道路了，对不对？不再走这个王权道路了，对不对？好像今天的大巴比伦已经不在，因为专一王权已经没有了，是吧？其实拜自己拜人的思想并没有离开。那么现在大巴比伦已经不再是一个像真正巴比伦帝国的那么一个形式上的大帝国存在，而是一种思想统治的方式。这就是今天的情况。所以是用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这里愚昧的黑暗指的是什么？就是今天咱们在做的事，就是指的教会的信仰在他们的口中就变成了愚昧的黑暗。这就是反教会的启蒙运动。最后咱们举一个例子，讲讲美国。我问过大家，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美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同意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对吧？不知道美国是什么国家？我就说啊，美国从民间说是基督教国家，从政治说是撒旦国。美国政府没有一丁点的教会的痕迹在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叫 Liberty， The Statue of Liberty， 对吧？啊，叫做解放偶像，啊，解放 Statue。对吧？是个解放偶像。那么这一个是哪来的？法国送给他，对不对？法国是什么地方？刚才咱们讲的启蒙运动的老巢，对吧？那么他们要干什么？所以他为什么手里举了一个火把？那个火把是什么？是智慧之光。我们人要用我们的理性智慧之光，跟着我们的女神。为什么是女神？啊，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个男的，是个女的？拜的是谁？拜的是塞米勒米斯，拜的是宁布的老婆。这个原型叫什么？现在我们知道，下边站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台阶，两个、三个，上面一个这个东西，对不对？你看这个东西像什么？像不像个希腊神庙？是不是？下边就是巴别塔的顶端。所以巴别塔的顶端站着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名字叫什么？叫哥伦比亚，叫哥伦比亚。她到了拉丁文里边，她原文的名字叫宁禄的老婆，叫塞米勒姆斯。到了中东文化里边叫亚瑟拉，到了欧洲文化里边就成了这个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我曾经问过，美国为什么美国的首都叫 Washington D.C.？Washington D.C. 什么意思？ 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对不对？为什么是哥伦比亚特区？有人说是跟哥伦布，是因为哥伦布嘛，他发现这样的，我真的纪念哥伦布嘛。我说什么时候哥伦布变成了一个女的？这完全胡说八道，对不对？哥伦比亚就是这个女神，你看到这个形象，大家都很熟悉吧？这个叫什么？叫哥伦比亚电影影视公司啊！我看电影开始，咣咣咣出来一个两一个大字的，那个东西，是吧？这表示什么意思？好莱坞是一个女神的智慧之光，用电影的方式来照亮你们的人。你看到美国电影公司在干什么吗？是撒旦魔鬼的宣传、宣传再宣传的攻击，给你洗脑。这个就是美国，它的这个是在哪里？在纽约，对不对？纽约是什么地方？是世贸中心，对不对？是联合国的所在地，对不对？是美国的美联储所在地，对不对？华尔街所在地，对不对？谁在那里？撒旦魔鬼在那里，是吧？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我说美国基督徒你们都到哪去了？如果你们真的是基督徒，你不讨厌这个东西吗？你怎么可能不讨厌这个东西？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被他骗了。美国人基督徒我就不没有自由，他就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是吧？他根本不知道这个 liberty 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神学家居然称自己是 liberal theology。引以为自豪，这个是谁？什么？大家看到了吗？啊？哎，这是美国的国会大厦，这不是白宫啊，这是国会大厦。国会大厦上面有个小黑东西，看到没有？那个小黑东西是什么？啊？这个小黑东西是什么？他手里拿了一把刀，站在那个样子，其实就是他。完全一样的，就是哥伦比亚。这为什么他不再拿，不是拿光，而是拿刀呢？是吧？那是表示政治的势力，这里是文化的势力，这里也是文化的势力，是吧？这是什么？美国的1美元，1美元用的是什么？巴别塔，巴别塔上边。一只眼睛，提着眼睛，这个叫撒旦之眼，对吧？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个文艺界的人经常打着说，哎，有没有见过？是吧？是什么意思？就是撒旦之眼，拜撒旦魔鬼，对吧？很多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哎，觉得挺好玩，就是这就是拜撒旦的手势。拜撒旦是有两个，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是吧？哎，一看那个演唱会上，这都是拜撒旦的手势，很多人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哎，就魔鬼，就是魔鬼的意思，是吧？魔鬼的意思。然后看这个是什么？美国的国徽，看到吗？美国的国徽里边有没有十字架？没有。有没有圣经？没有。美国里边是一个英是哪国曾经用过的国徽？就是罗马是用的双头鹰。为什么双头鹰？因为东西罗马，所以到了希特勒的国徽的时候也用的什么？双头鹰，因为希特勒自称自己是罗马第三神圣帝国，是吧？那是复兴了的。希腊罗马，所以美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复兴的罗马梦，这是美国的这个中间一个鹰头，对吧？然后呢，翅膀，然后呢有一个蓝颜色，下面是美国国旗的一个影子，对不对？然后这边是一个橄榄叶，这边一个手拿着剑，下边是尾巴。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心去数一数，橄榄叶多少个叶儿？猜，尾巴多少个羽毛？剑多少个箭头？ 然后这一些间隔的条多少条？左右的翅膀多少根羽毛？告诉大家，通通都是十三，通通都是十三，十三、十二是上帝的数，以色列十二个，十三是撒旦的数。你数一数啊，你看这个一二三四啊，我在这给你数啊，看啊，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哎，数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是吧？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这都是偶然的吗？
都是有心计设计，表明什么意思？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反教会复兴希腊文化，要拜巴比伦，跟随撒旦。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美国今天在世界上干什么？表面上看起来，咱们叫美国叫做什么呢？叫做世界警察，对不对？啊，表面上看起来美国很正义，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美国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邪恶，然后再养肥邪恶，再支持邪恶，这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是不是打败了日本？是不是打败了德国？表面看来是，其实呢，他把他们从军事上压下去，然后再打。国共战争的时候，他是不是支持国民党？结果呢？他本来应该我们讲完全在美国的可以胜利，他不到了关键时候，他弄了一个海峡两岸，然后他在支持中国，所以70年代的时候，美国就跟中国建交，然后慢慢扶持中国，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谁扶持的？美国，美国反恐，对不对？美国有没有能力反恐？有没有？
有，
对不对？恐怖主义跟他反了吗？越反越多，对不对？现在美国就是以色列支持了，但是到了关键时候，现在你发现拜登在干嘛？他要把哈马斯保护起来，不能打了。然后呢，大量的援助，然后把哈马斯再养大，然后他在旁边看，哈马斯就开始打以色列，然后他再给以色列一点武器，然后把以色列好像又打。他为什么要给以色列武器？这个叫做装作光明天使，因为他不给以色列武器，美国的基督徒不干，以色列也不给他们做福音，对不对？他就彻头彻尾是撒旦。不，他要达到他的目的，一定要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这个世界，他是一个伪装成天使的一个撒旦。这就是美国政府，我不是说他的百姓，他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的背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启蒙运动或者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以他的政府，因为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讲，包括他的白宫整个的这个哥伦比亚特区的设计，它里边的每一样东西的这个所表达的这个思想，是吧？一美元为什么一美元这样印这个，其他美元没有？因为一美元就是美元的基础，你一万亿美元它是从一美元开始的，对不对？一万亿个一美元，对，一美元就是基础，基础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巴别塔、撒旦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什么叫做大巴比伦？美国不是，它代表不了大巴，没有这个资格，只是大巴比伦运动的一份子。你明白我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操作，它背后的思想来自于什么？所以我们的澳大利亚是不是紧跟美国走？你看到今天的澳大利亚的民主产生了什么后果了吗？教会衰微了，所以。美国西方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它就起到两个作用：一个破坏本国的基督信仰，因为启蒙运动它是反教会，对吧？它处处给你教会找麻烦。然后你看现在欧洲的东西，它宁可要穆斯林，它不要教会，尽一切努力抹黑教会，尽一切努力抹黑以色列，然后他们美化恐怖主义， 美化，它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它保护起来，用什么来保护呢？哎，你不能种族歧视啊，是吧？你只要说，哎呀，某种民族可能有问题啊，那你种族歧视，这都不行。其实就是有问题，它就是有问题。然后他把这些人弄进来，然后用多元文化、用反种族歧视、用这些人权、人道等等这些东西，把他在这里把它保护起来，然后在这里恶性膨胀，这个就像癌症一样。所以，西方、美国、澳洲这些政权像什么呢？像人体里的艾滋病，他把我们里边的防御系统全给打掉，然后用看起来好像很漂亮的说法。尊重人不对吗？啊，这正好对哦，对人道不对吗？正好对哦，上当，这个装作光明的天使，然后在这是干最坏的事，因为他专门打压正义。你看刚才我说的联合国吗？为什么这个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发动这么严重的恐怖袭击？现在这个真主党是吧？这个
哪里？
黎巴嫩人真主党已经向以色列发了几千枚导弹，对吧？把北部的人全部就赶出去，对吧？难民都逃到南方，以色列北部起大火。联合国到现在没发回消息，对不起，我有粗话，太恨人了，对吧？但其实以色列一反正，不行不行不行，你也要人权，你也要人道，你也不能怎么。以色列小小的以色列，只要有一点自意保护啊、自卫行为，全世界都在这个，那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公民吗？来自于什么？不，来自于他们后边的灵界。今天呢，我们就透过圣经的分析和现实，我们联系一下，再看看我们不要讲澳大利亚，因为太现实了，我们就讲讲美国好了，是吧？然后我们看看这些世界的本质到底怎么回事？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思想要清楚，咱们的思想要清楚，咱们跟随神，以神为神，然后客观上我们不要跟随，我们认清楚那后边的欺骗性。信仰的第一要素是正确，信正确的第一要素是客观，对不对？所以我们建立了这个基础，然后我们认清这个世界。好使我们刚才我们讲到的基督徒胜过我们在这里忍耐，是为了遵行上帝。咱们好好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世界的条理，我们不跟着他走，我们如何活在巴比伦？靠的是什么？弟兄姊妹，
靠的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对这本书的顺服。
在这里，我作为一个美城教会的牧师，恳请大家一定在这本书里下功夫。别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因为这本书怎么样的，是唯一能救我们的，没有第二本书，这是唯一救命的一本书。所以撒旦会骗我们，什么是照妖镜？你只有把这本书看熟了，你才知道撒旦骗你，你能认出来。要是不然的话，你根本听不见。有什么报告吗？明天早晨8点钟早今天晚上没有撒谎，咱们再次一次机会撒谎，我点两句就行，是吧？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
不是啊，就刚才你说那个12是代表以色列，对吧？
神的数字，
啊，神的数字13呢？
13在传统上认是撒旦的数字，
这是谁规定的12生肖？
其实我也没有十分明白弄清楚为什么撒旦为什么代表，因为欧洲人都认为13，所以他们忌讳十三啊，有些楼里边都没有13楼，是吧？哎，没有13号，是吧？就是十三认为是一个撒旦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是为什么十三是撒旦的数字呢？有一些人的解释就是最后的晚餐里面用十三个，包括耶稣在内，对吧？所以第十三个就指的那个卖耶稣的，有人是这么说的。但是是不是这么解释，我不是十分太清楚。 但是在欧洲的文化里边，石楠的确是指的一个撒旦的数字。
降于上帝之上，所以
哎，也可能是这儿是上帝的数字，他要凌驾于上帝之上，变成十三，变成撒旦，是不是这样？也不太清楚。反正总之，对。所以这个有机会你去看一看啊。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个成绩是十三届，你去数一数。哎，你这个拿出来就很容易数的，是吧？这个十三届是共济会的最高层的最后那个就是十三级。好，如果还有问题吗？
因为我会一个犹太人一般才到十二点结束，然后十二的倍数是24，24位长老那个十二个支派，是吧？然后呢，12是6的倍数，因为上帝是六天造的，因为他是从这个角度，就我读那本书啊，这样写啊，那么他六是上帝第六天造的，第七天安息，七这个数字很宝贵，是吧？那么就到这里。
就是那个你说是奥运会，它那个火炬是尼禄，他这边的这个，
希腊，
是啊，对，但是你说是尼禄是
这个老婆，哎，希腊的尼禄的老婆是希腊人，
对，
哎，他就
那也就是奥运会也是被这个撒旦或者是被这个所。
你想一想啊，奥运会是一个普世性的运动，表面上看是非常和平的运动，对不对？
是啊。
那么如果他不属上帝的话，撒旦教他用它，怎么用它？所以他很多东西是象征性啊，象征性。那么其实上帝不喜欢人竞争，上帝并不喜欢人竞争，上帝喜欢人彼此相爱。竞争实际上是产生的人跟人之间的分裂，对吧？所以呢，他用竞争的方式想要怎么样？那么这个奥秘的精神是起源于这个 Olympia 那个山上，Olympia 那个山上，你每次都要从那开始，对吧？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她是24个女的，你再回去查一查啊，就是说女祭司穿上白礼服啊，在那里跳舞，在那里做法，对吧？完了以后呢，她有一个地方放的东西，那个东西呢？是那个火炬点燃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一定要等到那个阳光在某个地方照射，它里面有某种原理，就是它可以把它跳出火焰，找到那个冷的火焰。这表示，因为凝固是外太阳，他说他自己是太阳，再冷就是说自己是月亮，对吧？这个男神和女神，你知道日本的太阳就是从拜这个什么谈到最远方，他没有改过，日本人非常保守。
所以奥运精神，它实际上也是上帝的代表，也不是上帝的。
啊，
对，奥运精神也是上，也违背上帝的。
对，所以它是一个希腊文化来影响全世界的，是一个拜偶像的文化。它为什么把这个火炬跑遍全世界？其实
他也是有过一次奥运会的，他们的这个奥运开幕式就是这些全部。
你看这个是，所以我在没时间跟大家讲，大家会看看啊，这个雅典奥运会真是，简直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仪式，整个告别。因为日本的东京的，我为什么说我们日本的太阳旗啊，日本的太阳旗，它就是来自于尼禄崇拜的最原始的那个东西啊，所以它从中东那个地方移到印度，移到日本以后，日本文化，因为中国大陆的文化是打来打去，原始都没了，日本原汁原味儿，对吧？所以在世界上保持巴别塔保持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在人，对吧？那个曾经叫做玛雅的文化，这个玛雅的那个塔就是金字塔一模一样的东西，不管是小不点，而且它在那个上面行的那个可怕的那个用人献祭的东西，那都是从尼禄崇拜的，因为它太遥远了，所以那个地方是保持着原来巴别塔的形象，但是中原这一带。因为太多战争，太多文化交流思想，慢慢就那个东西不见了，是吧？可是，在中国的文化里还留有一个思想在里面。好了，我们作业结束了，我请大家站立。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苦苦的敬拜你。 说我们看见历史的长河，其实本质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说你借着圣经中的话，使我们能够看穿历史的脉络，以至于了解今天现实社会的本质。说人在世上的表现背后，原来是灵界的操纵。然而主啊，我们是蒙你拣选顺服你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主啊，我们特别恳求你借着你经上的话照亮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至于在糊涂无知的里面被这个世界所欺骗。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在你的真道上站稳脚跟。主啊，使我们能够一心一意向着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的可怕危险，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虽然是很有限，但愿我们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向人解。主啊，你继续借着这经章的话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接下来要散去，不去休息。主啊，现在我们身体很疲倦，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有好的休息，明天我们会有精力继续来寻求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就是奉我真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